I wake up to the sounds of the silence that allows for my mind to run around with my ear up to the ground. I'm searching to behold the stories that I told when my back is to the world that was smiling when I turned.
You're the greatest.
But once you turn. 剪的同时麻烦把刚才那两句剪进去啊。
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激浪节目。应该听到音乐，大家知道我们要干嘛了。我是 Jerry。
大家好，我是 Max。
大家好，我是 Vin。
我是可乐。
嗯，
我能先说一句抱怨吗？
来，
闭嘴。
怎么感觉这首歌就耗尽了梦龙的所有功力
啊？是吗？
怎么说我梦龙？
梦龙不是紧接着还给那个星空、那个、
星空、啊、
星空是不是他们也唱了？
对，
但是
你知道，就是这个2021年 TGA 梦龙和 JID 不是在 TGA 现场贡献了一段现场表演
吗？啊、嗯，是吗？
那段现场播放已经在油管上破千万了。
哦，
我操，每天都得看一遍，太牛逼！大丹这唱功啊，
嗯，
还有 JID 怎么业务能力怎么那么强啊？
啊，
我以前完全不知道 JID 这个 rapper， 那之后我就狂听，我操，
可以。完全不是聊他们呀！
啊，是
啊，大家一听这歌就知道，我们肯定不是聊梦龙啊，我们聊这个《双城战》第二季
前三集
啊，刚刚出了，这个周末狠狠的爽了一把
啊！哎，你们看完这剧第一感受是什么？我第一感受是
没看完呀，
就各种这种特效，然后视效，
啊、
这个运用咣咣咣往我脸上砸，
是
我这整个人都是飘的，看完太爽了。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我玩英雄联盟。
啊、
所以他就可能你会有一点这个情节上的代入感、啊、你想知道这些你熟悉的角色他怎么发展、
嗯、是，
但是这一季给我的感觉包括上一季也是啊，我觉得他就已经完全超脱于这个概念了，就哪怕你是一个对这个世界观设定啊、
嗯、
对故事其实之前毫无了解的，就
比如说我
哎，就单纯从视觉享受上啊、
嗯、
这第二季应该也是没得说吧，我就实在是太华丽了、
嗯、
我觉得甚至有点进化了，
嗯，
上一季得两集吧、
哎、
才能有一个这么好的动作戏，现在每集都来一段。
现在之前是这一整季可能有那么2到3段让大家奉为就是说神回吧、
嗯、
就是这种、
嗯、
艾
克
哎艾克打金克斯呢那一场
外打塞维卡，
嗯
嗯，
就这种，然后结果这一季是比比皆是，而且几乎是每一集我觉得都有。他们都有用那种完全不属于之前风格的美术风格，
每一集的开头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嗯、对对
对
对对，而且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三集的片头曲其实每一集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啊，
比如说第一集金克斯有一个挥舞大旗的一个画面、
嗯嗯、
但是第二集挥舞大旗画面结束之后会有一个那个他救了那个小女孩的那个人物、
哦、
对、
哦、往下演进了一下，
对，包括我觉得他有一个是要做的特好、嗯、是到艾克的时候他脚底下影子是那个钟的时钟，他滴答滴答走、
嗯、
然后他的光影和金克斯的光影有一个重合、
嗯、
我觉得他俩这一季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对手戏或者有一些合作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一季我先插一下，我觉得艾克应该会拿到他那个游戏里那装备叫什么 Z 型驱动了、
嗯、
对，我觉得他片头曲大家也可以回味一下，都挺有意思的，嗯，这一季
哦，是他那把剑还挺帅的，
对，
还没出来呢。
我感觉整体就是比前一季还有进化，而且感觉就是经费也拉满了。
嗯，
而且开头凯特琳母亲葬礼那块又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美术风格，
对，
炭笔绘画的那个
炭笔绘画是吗？
就是
对
炭条的那种感觉吗？
对，
嗯。
然后把凯特琳那种就是在人前要故作坚强，然后在背过身需要对自己母亲展现出一点那种柔弱的感觉，就描绘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美术风格用的特别到位。
他每集开场那一段
嗯
小短片真的是、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S 级，
嗯，
对，开场就有一集 S 级，然后
你想想每一集大概都有那么5到6分钟是 S 级的那个水平的东西，
嗯，
那你不觉得兴奋吗？实在太兴奋了，
是
这3年的等待真的是很值得，
嗯，我有钱为所欲为，
嗯，首先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对金克斯这个角色的喜爱，
嗯，
因为本身我是一个玩 AD 的一个人，然后金克斯本来就是我的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
哦，是吗？
但这次双城之战这个第一季
顺风浪、嗯、
对第一季和第二季前三集这个，首先他这个脸模包括就整个人
整个造型
其实跟游戏有、嗯、其实还有挺多不同的、
哎、我觉得很多角色他都调整了一下、
啊、对、
嗯、
包括镜头给到这个金克斯人物面部特写的时候发现他这个脸 长得太好看了，
嗯，
而且他第二季一上来，其实是他是一个寻死的一个状态嘛，
啊，
他整个人是比较消极，
嗯，
然后再看到，
嗯、
然后再看到魏，然后表现出柔弱的一面，然后再进而转变变脸，转变成用癫狂的一面，感觉这个人物太有魅力了，
对，
哎，
我觉得可以说一下金克斯这个，先说一下金克斯这个角色，聊到这儿了，
嗯，
动画制作组这个 Forty 第一次怎么说，应该说是第一次出圈。
嗯，
就是因为当年金克斯这个英雄刚刚在游戏中上线
啊，2014年，
嗯，他做了这个英雄的短片嘛，
哦，那短片太好看了，朋友们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简直太好看了、
嗯、
就是金克斯当时也是在很慵懒的玩一个，在酒馆里玩一个猴子的一个玩具，
嗯，
就那猴子会敲着锣一点点往前走，
还有拨片、
嗯、对，这个在第一季里，
对 enemy 的时候，
对，
嗯、
这个猴子也是怎么说，是一个巨大的那个情感的一个节点吧，啊，就是随着他那个三声爆炸，就所有的一切的故事全都走向崩坏的那一瞬间，
是，
啊，在就是第一次就是去围剿希尔科的那个
嗯
犯罪场景的时候，嗯、就是抱抱，当时金克斯还是抱抱的时候，
对，
嗯。
然后他其实第二集的一开场，其实上一集的结尾就是那个超级死神飞弹，
嗯，
然后射向那个医院大厦那一刻嘛，
是。
当时我们都想，这梅尔是不是死定了？
嗯，
当时我就以为梅尔是死了，
嗯。
然后没想到他第二集一上来就毫不拖沓，直接交代了这个悲剧的结局。
对，
就因为第一季结尾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个镜头是，贝尔就是那个梅尔
的后背，
后背有一个黄金魔法的一个圣光，它已经亮了。
哦，是吗？
你是不是看的那个解析视频
啊？是。然后他其实
啊，是吗？完全
对，我也看了解析视频。
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还以为他要亮金身了什么的
啊。
然后他没想到第二季他是毫发无损
啊。
然后一上来那个杰斯就是他，杰斯他是就是被梅尔保护在怀里边，
嗯、
啊。然后他第一时间竟然去找的是维克多，
啊，是
啊。然后当时维克多就已经被炸的已经不行了，
这个居然
啊，就没想到他这个梅尔保护了你，然后你就确认一下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危险，然后你竟然去找维克多，让我特别感动
啊！
对，因为就维克多其实也是那个游戏里边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角色嘛，叫机械先驱嘛，
嗯，
然后维克多在第二集结尾，然后也是一个受万人朝拜，然后成圣的一个姿态。然后也不知道维克多这一季结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因为他在游戏里他是一个偏反派的一个角色，
是，
对，
但是还挺期待他这一季能不能说出那句经典台词
啊，加入光荣的进化吧，
是，加入光荣的进化吧、
啊、放个亿什么这些、嗯、
不是说有小道消息说维克托也要重做吗？可能
别呀、啊、我操，
电视剧里不是电视剧，动画片里的形象也可能重做一种基底
啊
啊，
我就说当时纳迪亚他们给我介绍这个角色的时候看着跟第二季就完全不一样，
是
啊，那个角色就比较机器的感觉在游戏里，
对对对，
现在是一个圣人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还在转变啊，
对，他现在还是一个怜悯众生的一个情况，
对
啊，把人
还没有那么怎么说极端，
对，
就是想要让所有人都加入到这个光荣的进化里，
是，
嗯，但是说回金克斯
啊，
就刚才说那个 Fortish 他们做这个金克斯的这个内容到现在，我就是觉得这个制作组对这个角色，
嗯，
是非常的有情感的，
而且特别上心，你感觉出来了。
就是这个角色跟这个动画组可能说有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让他一直以来在他这个角色上投入的那个程度，我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整个第二季，我们金克斯应该是从第二集才正式登场，
对，就是第二集一开场嘛，
是，
嗯，
然后但是。短短的几个镜头，几个场景，你就让你觉得，就是他又可怜，
嗯，
然后又疯狂，然后又在那种脆弱的边缘的那个挣扎的状态。
而且他就是，他有一种远比第一季更明显的强大的感觉，
嗯
啊，他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他第一季是感觉有点被人追着跑，
嗯，
然后他现在他有一种，就是你来我就干死你那种感觉啊，
就是。第一季是完整的，其实蜕变就是从抱抱一步一步变成金克斯，
嗯，
就那个过程我们是理解的。然后在那个结尾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担心那个金克斯是不是不那么可爱，因为他是一个有点疯狂的角色，
是不是真的成为暴走萝莉？
对对，他是否、嗯、他是不是就是恐怖分子嘛？
嗯，
就是那个恐怖的癫狂的那个状态，是否能够让所有人喜爱？就事实上，我从第二季 第二集开始就短短的几块、
嗯、
特别是有一个地方是，哎，我们是不是会涉及剧透啊？啊，
嗯、这我们写在那个电台标题上。
是、
嗯、
我们还是先简单说一下吧。有一些场景、嗯，先做一下剧透预警啊。有一个场景是为他们去逮捕金克斯，
就是
这是姐妹俩在第二季第一次再见面
啊、
就那短短的几个镜头，你就发现金克斯还是有一个特别脆弱、特别让人想要去保护他的，
是
就那个感觉、那个状态、
嗯。他的柔弱是一以贯之的，从第一到现在。
对，
而且他当成为金克斯已经抱抱离他远去的时候，他还是他人物金克斯这个人物身份中非常重要的地方。
对，他身上有一种就是一以贯之的。
嗯，
就是柔弱，
嗯，
然后跟那个，然后披上那个特别强大的金克斯那个外衣之后，
对对 对, 对，
一个全新的形象就
能不能算一种美强惨
啊、嗯，就出来了，嗯，而且这一季很明显他是要让金克斯又进一步成长嘛，就金克斯也有需要照顾的人，
对，他在预告片里已经亮过了，就金克斯会成为一个领袖，
嗯、
就他会成为底层的一个新领袖，
对，
就不管他承不承认，他都在往这个方向去进行，
对，
嗯，
嗯，
就是他可能也会面对一个。柔弱的总是会办错事儿的，可能没有给自己的行动造成正面的影响的、
嗯、
那么一个少女，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这个角色已经呼之欲出了嘛。
对，然后可能他完全对应的就是凯特琳，
嗯、
对，他也是完全符合刚刚我们的所有形容，然后他成了上层的一个领袖，
对、
嗯、
啊，他们两个都有一完全一样的这个形象上的视觉上的变化，就是金克斯会披那个。那个兜帽、
哦嗯、
在预告片里也看到他后面就是那个形象作为领袖出现、
嗯、
然后凯特琳在第三集的时候就已经
披上那个
加冕了、
哎、皮城总督是吧，
将军凯瑟琳，
哇，太帅了那一段、
我其实他那个贝雷帽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
啊、是吗、
嗯、
但我感觉女警这个人物在《终结者》里面是不是长得有点崩啊，还是他们刻意为之，就 脸特方，然后眼 又特别尖，就 不太符合我对游戏里那种，
他特别像那个
美女的那种花木兰
、嗯、他特别像羞辱二女主角、
啊、
那感觉有没有、
嗯、有，我其实挺喜欢女警那种清简的感觉，
对，
嗯，
他跟
懂，
而且他一开始登场的时候是一个很少女的形象、
啊、
你记得吗、
啊、对、
嗯、因为我把第一季又给补了一下，他第一次登场的时候是跟那个杰斯去他们家门口
啊，
说那个我们家资助你，你得让我看看你这个研究成果，开玩笑似的帮他搬东西，然后紧接着那个爆炸不就
嗯
就发生了吗、
嗯、
就当时的凯特琳还是一个很少女的那个气质，
嗯，富家少富家公主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动画是有意识的把各个角色之间的形象，就是从视觉上啊、
嗯、
从视觉上从面相上形象拉得很开，凯特琳在这个动画里的形象有一种
锋利，就是巨
有一种东西方结合的美
哦
啊，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因为你看他那个父亲明显是一个
东方人，
东方长相，
就特像师父里的某个人物感觉、
啊、
他跟师父女主也很像呀、女主20岁30岁的形态，
嗯
嗯
他那个父亲长了一副，确实就是那个35岁出夜店的那种感觉。
对啊，但这一季说到面相，我感觉这一季女警给我一种就是就对人拒之门外的一种感觉，
嗯，
就是很抗拒跟人就是正常的去交心、
嗯、
去交涉，特别锋利。她有自己非常明确的目的，
是
因为开头其实自己的母亲死了嘛，
嗯、
然后她在这三集中也说你走就走，然后把一切都交代给我了。
对，
对，她有一种这样的情感在里面，所以她可能。就是这一集包括他就是在魏和金克斯打斗的时候他也失手了，就只打掉了金克斯的一根手指嘛、
嗯、
按理说他应该是不，他其实是不会失手的，然后后来魏就是也是，我感觉魏也是说看到他这个状态之后，然后也没有让他去进行最后的一个设计、
嗯、
对，感觉女警这个角色我这一季就还是不太感冒，我还是就是如果他这一季只讲金克斯我都愿意看、
啊、
这个
啊、
嗯，
但这个前三集那个明显凯特琳就是一路走向登基那一步嘛，之后的转变才是重点嘛。
对、
嗯、
对，
是，
但金克斯就是已经把这个转变的比较中后期的地方展现给我们看了。
嗯，是，
嗯，
不
知道是因为啥，服了。嗯，
然后魏这个角色的转变也比较让我惊讶，
嗯，
因为他的父母就像他自己说，其实就是被上层的。就是治安人员给打死了嘛，
嗯，
然后他现在毅然决然的加入了这个执法官这一边，
是，
对，
因为大家其实想看的都知道嘛，想看这个姐妹俩就是宿命一样的不能 宿命一样站在两边的这个姐妹俩，
嗯、
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嘛，就是这个剧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看这个嘛。
对、
嗯，
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那凯特琳肯定是在这个关系中制造，就是我们从剧本创作来说，他就是在这关系中制造矛盾的人嘛，
嗯、
对吧？
嗯，
因为他跟魏，他处在魏和金克斯之间绝对的一个点，所以从情感上说，凯特琳这个角色是很难写好的。
像最后，凯特琳想射击打金克斯那一块儿、
嗯，
我觉得就写的特别有意思，说，你会打到孩子的。凯特琳说我怎么会失？我怎么可能失手呢？
我不可能失手的。
对
啊，最后两人闹掰了，也很明显是，他知道魏心软了，凯特琳知道魏心软了，魏觉得也不想多解释，就凯特琳就走了，
嗯，
也不想说这个谎言。
对，
而且这个魏和金克斯两人的性格，其实魏是看起来表面上一个很强大的女性形象，反而是更性格上更柔弱的一个，
嗯、
而凯瑟琳从一个富家公主变成一个大将军的形象，皮城总督，
嗯，
也是一个他魏金克斯和凯瑟琳的三个人，反而每两个人都是能对应上的，
对，
是，
对，
而且魏某种程度上说，就说到魏嘛，魏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有点，因为他知道了，他在他那个年纪小时候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范德尔和当时的这个叫什么
希尔科
执政官，不是希尔科，就是当时那个太太老太太，
忘了，完全忘了，
有一个大妈执政官，就是他知道范德尔和那个执政官之间做了交易，来维持上下城的这个
稳定
和和平吧，表面上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为某种程度上说，他继承了范德尔的那一套理念，他觉得我们先要维持一个最基本的和平，
维稳下来，
嗯，然后在某种程度上，他又在这个层面上又站到了金克斯的对面嘛，因为金克斯现在来看，他是继承了更多继承了希尔科的那套，
对对、
嗯，
那个叫格雷森
啊、哦，格雷森，
对，
嗯，
反正就是比较明确的四个角色吧，先不说大锤叫啥来着，
杰斯
啊
杰斯，
先不说杰斯
啊，
因为杰斯是和。教授是另外一条故事线嘛？
对，他们是探秘狂野符文这条，
就是艾克和威，就是在这个双城之战的漩涡中间的两个人，他们要承受两边的压力的人。
嗯、
然后，金克斯和凯特琳就分别代表了双城嘛，
双城
对
上城和祖安，
对这几个角色的关系是非常的明确的，所以我们在预告。第一支预告好像第二支预告的时候能看到，就是艾克和威后来是有一个合作合体记的一个情况。
哦，是吗？这么帅呢？
对、
嗯、
就是那个艾克空军支援威的过程。
哦，是吗？
嗯，然后
那如果是在游戏中这两个角色怎么
游戏中就是为一个天霸裂空斩先把人R在地上，然后接艾克一个 W，
嗯，
然后一个 E 一个 Q，
嗯，
秒掉。
是，
然后凯特琳和那叫啥金克斯就是两边的带头冲锋的、
啊、两个 AD，
太期待了。
对
但这一季让我比较喜欢的出现了很多就是游戏里面的元素、
嗯、
就除了角色，因为2022年那个赛博朋克就是那个叫什么赛博朋克
边缘行者，
边缘行者里面就是他打电话的时候、其实就是游戏里边来电的那个音效、
嗯、
我其实喜欢在这种漫改的这种就是动画化的这个剧里边看到更游戏的元素、
嗯、
然后你像这次动画剧集首先是
那彩蛋可太多了，
对，他那个男爵去袭击现场的时候是出现了两个装备，第一个是那个炼金朋克炼具剑，
嗯，
是在游戏里边是一个重伤的装备、
嗯、
然后那帮袭击会场的人穿的是那个涡轮炼金冠
啊，
这个装备其实是在端游里边有，然后已经被删了、
嗯、
然后包括那个就那个狼妈被那个黑色玫瑰袭击的时候，他手下是用了那个拜魔去解除了那个控制。
嗯，
但拜魔我一直以为是一个腰带，但没想到是一个那样的，是一把武器
啊
啊！对，然后包括那个满大街是那个德玛西亚那个音乐剧嘛、
嗯，
然后满大街宣发那个海报其实是皇子，
然后是吗？
对，
没注意到哎，
那个加温四世
啊，
然后那个维克托在往那个底层走的时候，有一些就那个底层的那些特别惨的那些老百姓在那拜的是疯女，
嗯，对
对、
啊、对对对，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们之前讲故事节目的时候也讲过，
对，
他那个他们四个人决战的地方不也是有个娜迦的雕像在那嘛、
嗯，
然后被塞维卡炸爆了，
嗯、
对，然后他那有一个疯女，然后我记得设定里面艾克好像是喜欢疯女的， 然后如果风女这季能出现，
应该
还挺期待艾克的表情。
风女是一个类似神明，
风女是个半神，
是个神明，我记得
对对，
对，
是神。他是在那个，因为最早的时候那个上下城区不是这样的，是有一场就是海水倒灌，
水
倒灌直接把下城区就给淹没了，
哦，
然后当时是风女把这个海水从那个下城区清空，
哦，
然后下城区才成为了一个可以被居住的地方。
那所以现在风女去哪儿了？
所以风女现在应该
在天上看着，
在设定上应该可能跟潘森什么的，
啊，
那种感觉
啊，
那个谁金克斯说的吧，说风女的故事都是假的，大家的幻想什么的，
但是他那些崇拜就留下来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对原作非常好的一个拓展。
但是那个金克斯他妈不是留给他一份机密文件嘛，那，里面是一个整个通风管道的
凯特琳他妈，
对对，凯特琳他妈，
啊，
里面是整个通风管道的设计，是不是把这个风女相关的元素就跟凯特琳绑在一起了？
哦，你说有些现实的基底，
对，比如说，比如说，
那整的跟
他们家族，他们家族跟这个风女是什么关系之类的？
嗯，
那风女是一个半神，她最后留给大家她的信众留给她的是个通风管道，还挺怪的。
嗯，
因为那个凯特琳，她打用钥匙打开那个电脑一看，还是说是那个凯特琳他们家族帮助底层人民建立了这一套管道体系，为了防止那个毒气的蔓延。但你看这次凯特琳就利用这个管道体系释放毒气去进攻底层，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女警这个角色吧，因为上一季大家就是很期待这些还不是成为最终我们在游戏中看到那些样貌的这些英雄最后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你看到那个金克斯从抱抱最后变成金克斯，你看魏从一个小混混最后变成了一个拿着拳套，对，拿着拳套的人，
蝙蝠侠。
但是第二季我觉得他们有心的要去把一些角色，就是游戏中我们耳熟能详的角色写得更复杂。但是女警这个事儿就特别明显，就是她现在很明显出现一些阴暗面的，就是
对
啊。
刚才42还说呢，说他当时看这个女警的背景故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干吧。但如果他看了第二季，他可能会更高兴一点。
是因为当时英雄联盟做这套角色的时候，他就是咱们可以说有点刻板的形象，新几个比较早期的角色，
而且女警是初创角色，他那个时候都没什么背景故事。
对，就是他可以把那个东西就写得很简单，皮警那个女警的那个形象基本上你看了他的图你就不用做别的想法，他肯定是一个正义的，是吧，
警察
啊。对，就是
皮成女警
追着鲁邦三世的这种形象，
这跟爆点。但其实我比较同意翟瑞那个说法，其实《中日之战》这个剧集把每个角色都弄得更丰满一点。
对，
如果说按照第一季的结尾，希尔科被金克斯误杀之后，如果他当时就已经成为暴走萝莉的话，其实第二季讲这个人物就没法讲了。
对，
那你不能让第二季金克斯就一直这么疯癫下去吧。所以我们看到金克斯在一开场有一个寻死的念头，然后在遇到小女孩之后，他有一个就是又回归那种疯癫的那种状态，然后看到魏又很心软，然后又有点。就是又有点想跟魏和好，想跟他说清楚。我觉得可能第二季结尾又发生一个什么事儿，才会让金克斯成为一个真正的暴走萝莉，或者说他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人格，这么发展下去。
按照我们之前理解的话，暴走萝莉其实上在第一季结束是正好这个角色完成的那一刻，所以那个点会让你觉得又难受，但是又叫好，因为他恰好是那个角色湖光最后落在地上的那一点，
就他直接完整了。
对
啊，因为我们看到，就像金克斯这个角色 CJ 啊，包括他在游戏里的台词，就是一个纯发癫的一个小女孩。包括他扔道具，什么什么枪炮交响曲啊，什么这种手雷，就纯疯癫。但是第二季他一开场还是一个比较低落，就比较沉稳的一个角色，也不知道他最后他会。又会他经历什么事儿？
对，我这是我最期待的，
是和魏吗？
就是，
还是和凯特琳？还是会和其他几个线有交汇啊？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
魏和女警这条线，魏和女警还有金克的这条线，第二季肯定是要讲完的，最主要一条线，其他倒是不太好说。我觉得
是，
我特别想问 Max， 这么多年了，你对暴走萝莉这个翻译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挺傻逼的这翻译，
因为我不知道英文原文，所以我其实没什么意见。
原文是 Lost Canner， 好像是，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惹麻烦的人
哦， Trouble Maker，
哎，差不多这意思
啊。那确实跟这个剧集里面的怎么说这个角色的那个原型更贴近一点。
对，
嗯，
我觉得还 因为我还挺喜欢玩这 AD 的，因为他就参与击杀之后有个被动，他移速很快，
嗯，
就是打优势还挺爽
哦，所以他才跟位打的时候能跟上这个
快速位移，其实跟动画里这种动作戏的节奏还挺像的。
嗯、
他这能力哪里来的？也是吸那个吸的。
而且我感觉这萝莉是不是有这霸王色霸气？
就兴奋
了，
嗯，
这每次别人卡他都能提前预知到，太牛逼了！这跟谁学的呢？这玩意儿
啊，这是见闻色
啊，见闻色啊。对不起，这谢尔克也没法教啊，
嗯
啊。但咱们但说回到就这次配合这个动画剧集推出的这个段游这个新角色安贝萨，你们喜欢这角色？
哎
那个太喜欢了，
我喜欢、
啊、是吗？
嗯，我觉得他，几个新角色吧，因为、嗯、因为第一季几个旧角色退场，比方说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希尔科
啊、
嗯，就退场了之后，确实会让人担心。那接下来这个叙事的重心就回到了这个就所谓的第一季里面的小一辈这块嘛，
嗯，
然后小一辈这些故事呢又相对完整，所以我觉得他就填充了很多新的、嗯、新的角色过来。这个安贝萨很明显是一个复杂的角色。
对，
一开始他在第一季中呈现出来的样子，那是真的 trouble maker， 就是你觉得他肯定是来坏事的，
是
你肯定是这么想。但是现在来看，首先他很在乎家庭，
嗯
啊，他很在乎亲情。
他那个守卫说：“我们要不要把梅尔拉进？”他说：“不，
对，
让成为对立面，对他来说更安全。”
对对对，
嗯，
他的这个角色现在也变得更复杂。嗯、
他现在所有的动机就是为了。他儿子，他已经死去的儿子，好像
也不光是剧集里面也提到了，他们现在被啊妖姬的那个阵营搞得很惨，他们的财产都被
嗯，
基本上都各种方式都失去的差不多了。
嗯
哦那个也是个英雄啊，
嗯，
因为妖姬代表的是黑色玫瑰这个势力嘛，
是、
哦、其实这三集也反复出现，
完全不懂
啊，没事，
就是他也是一个以计谋和魔法
鬼术妖姬，
对对，以计谋和魔法为主要力量的一个英雄。
对，
嗯，
但我其实对安贝萨这角色其实喜欢不太起来。
嗯，
为什么？
就感觉他就是计谋，他确实是有，像第三集最后把那个暗线交代清楚了嘛，
嗯、
是他手下去策反这男爵。
嗯，
感觉就是我个人就是纯主观，就是有点喜欢不太起来。包括他最后第三集推动这个凯特琳上台。嗯就是让我觉得稍微有点干吧，就还是看后续吧。
对，他就是明显还没进这个叙事中心嘛。
对，
还有好多角色没亮的，范德尔不也活了嘛、
啊？
然后那个绝命毒师，感觉第二季肯定还要继续说他什么情况的。
是
绝命毒师是什么？
炼金嘛，
炼
金是真的边缘、啊、现在
啊，就是每集最后，但是第一集最后还出现三郎了，你们看见了吗？
看了。
然后那个大头和那艾克走通管道的时候，然后还提了一嘴红 buff。
对、
啊、
对、
啊、
对，
他们有什么暗号？
那个纯搞笑的吧，感觉、
嗯、
太好了。
红 buff 已经离开了野区。
但我想提的，就是我对梅尔这个角色的喜爱。
嗯，
就我觉得梅尔这个角色，首先他在就是政坛上，他很有计谋。
嗯，
他第一集刚开头那个安贝萨其实是想入侵底层，
嗯、
他就是首先他把这个事儿。他没有直接同意，他说我可以同意，但是你不能使用海克斯武器。
对，
就是在计谋上又反将了这个安贝萨一军。
嗯，
然后对待老百姓呢，他又很有，就很关注民生。然后这个角色本身塑造的又很漂亮，
嗯、
他和杰斯又是那种郎才女貌。
嗯，
让我对这角色非常非常喜欢。但刚开始我以为他是齐亚娜，
啊、哦，
然后第二季这个服装让我觉得他是塞纳。
啊
就我感觉
第一季我就觉得他是塞纳
啊，是吗、嗯、
没有没有假的我从来没觉得、
啊、串台了
我就说有点像
对第一季感觉是齐亚娜、嗯、就感觉双刃战这个动画剧集我不知道是刻意为之还是我个人觉得就好多 NPC 一出场你就能跟一些英雄对得上
我就是做、
啊、
纯路人然后我感觉街上所有人都是英雄、嗯、像那个第一个
你不觉得他们那先遣队其实每个人都挺有英雄、
对
对
那个鱼人那小女孩我都感觉挺像英雄、
嗯、
啊我还觉得说布隆不在这儿了
啊、
嗯
布隆，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那个船长呢。
啊，我一开始以为是他船长，
啊、喝酒
喝酒吗？
而且他特别长像《盗贼之海》里边那捏的人，
是，
就五官都特别巨大。
那、啊、我特喜欢他的长相
啊，我也特喜欢、
啊啊。
然后我看有人在这说预告里有青钢影
啊，是那个最后那个安贝萨不是召集几家要开会吗、
啊？
有一个家族就是卡米尔家族，
嗯。
啊！但我刚开始就是萝莉救那小孩我刚开始以为是 Timur 因为他戴眼镜
啊，对
对
对,
对，他的帽子是 Timur 的帽子。
然后我再一看，
一个彩蛋吧
我再一看还以为是那米利欧呢、
嗯，
就也是一个新推出的一个辅助角色、
嗯，
就感觉就是所有的人物他好像都刻意做成了我们熟知的英雄的样子，就这点特好。
而且他现在这个剧集特厉害，就是他有心要把 之前那些，因为英雄联盟的那个设定里面很多东西，就比方说里面还有千大正的，对吧？
对，
他早期的设定是有点经不起推敲的。
嗯，
他现在想非常强烈的想法是要把它凝合成一个自洽的宇宙。
嗯，
那个小女孩戴着 Timur 的帽子是很合理的，因为 Timur 在当地就是一种很怎么说，你可以理解为是英雄形象，孩子会喜欢的形象。
嗯，
因为第一季里面你看金克斯他们有一个街机厅。
嗯，
就是在打枪打
拳、啊、对、
那个、
对，他这次也亮了，他在做那个手的时候、
嗯、
那墙上有个、
嗯、
有个海报、
啊、
是、嗯、那当那个地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有那个 Timur 队长的小画报，
哦，
就他可能就是一种当地人从约德尔的那个神话或者从约德尔的故事里面提取出来的一些孩子们会喜欢的形象。
我看有一个弹幕特逗，说剧集里有 Timur、嗯、只不过 Timur 开被动隐身了
啊、
嗯、特逗。
嗯，走两步踩蘑菇怎么办？
对，踩蘑菇直接炸了、
嗯、
他还挺符合这毒气的这设定。
是
啊、
嗯、
我突然想起来后三集就是锦威的故事线，所以我们刚刚所有讨论都是纯扯淡的。
嗯，
对，威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是，
对，
但我想的比较远，就如果我们未来能长期看到这个动画剧集的话，他其实在这整整两季都一直在讲皮尔托沃夫的事儿。
嗯，
那未来包括这一季的结尾能不能引出其他的城邦，
他之前说了这个、
嗯、
其实他叫奥数嘛，这个系列、
啊、
对对对，
奥数系列在这一季就会结束双城的故事、
嗯、
啊，但是他没有说之后会怎么说，
他没有说奥数系列，
他说的是双城的故事。
对对对，反正现在双城就这季肯定讲完了。
哦、嗯，太好了。
但是回到这个英文原标题，就奥数这个词，就昨天公众号文章可乐也提到嘛，
嗯，
就这一季终于有一点这个奥数的感，因为开始这个探索狂野符文了。
嗯，
这个狂野符文是不是就是你们打之前装的那东西？
应该是，但是它造型我第一眼还以为是布幕呢。
看不出来，
他特像布姆那三眼仔
啊，
特像、
嗯、
这个符文这个东西很像老版的那个三十个符文，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
啊？我知道，
嗯，
二十一九零，
对，二十一九零那个东西，
什么大精华，
对对对对对，
都太早了，那都
是
啊、嗯，当时还得打出来，还得那个买、
嗯，哎，当时还很喜欢那个什么拉拉拉等瓦西亚那个动画片，嗯、
对我其实比较好奇，他后续会不会就是赶紧引出一些整个世界观？
嗯，
哪怕他还是说还是两季两季这么讲每个城邦的故事，
嗯、
还是这季结尾能引出一个整体的世界观？比如说，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
看见龙王
是一个路子呀。
对、
嗯，
我们从具体体量上的来讲，就是诺克萨斯这条线是肯定讲不完的。
嗯，
然后魏这条故事，魏和金克斯的故事肯定会完，大概率会完结吧。
嗯，
然后还有很多的线，你说艾克和大头这儿感觉也不像一个边缘人物，
嗯，
但是你说真的能在里面再塞点什么东西吗？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制作容量。
嗯，因为我觉得艾克本身的故事其实没有那么有戏剧性吧，就是他的那个能力其实是挺神奇的，但是他本身的那个戏剧性可能不足，就不像金克斯和卫这种关系。
嗯，
然后在未来他会不会跟大头去往各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各个地城市的一个见证者？
对，
他们也是狂野符文的研究者嘛。
嗯、对对
对,
对，然后包括其实之前还埋了一个引子，里面还有那个谁呢？
啊、瑞兹啊，
瑞兹呢？啊，
哪儿啊？我忘了，完全忘了。
就
说
那个应该是瑞兹吧？
说是狂野符文的碰到的时候有一只手，那个手好像是瑞兹的、
嗯、
啊。那你这紫色的手你也说不清是谁、啊、
主要是瑞兹当时不是跟那个杰斯小时候不是看到一个人把他们传送走了吗？
啊，对 对, 对、
哦、那就是瑞兹了，
对吧、
嗯、
那个之前有影射，
浪费
是第六次改版以后的瑞兹是吧？
嗯，
对，是那个大招改过之后的新大招。嗯，
那咱们就按这个英雄名来说，如果就是纯按英雄描述啊，你像皮城女警和皮城执法官还有暴走萝莉，感觉这三个人物的结局就还是各据一方，
嗯，
然后去各过各的。
嗯，
然后像大头就是大发明家，然后艾克就是实验刺客，他俩可能就是作为一个科学组。
嗯，
但你看杰斯的名字是未来守护者
啊，
就不知道这未来是指的是哪块的，这未来是科研决定未来还是怎么着，
可能是 SUV 吧。
SUV
对，其实杰斯这条线是进度比较缓慢的。
嗯
嗯，
他那个三集预告，就下周的预告里面杰斯有个新形象，就变成了范德尔那个样子，披头散发留大胡子的样子。
哦，那还挺神奇的。
你们没看到那新预告吗？
啊、没有。
就是、在
那他是因为啥变成这样？
不知道，我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他们在狂野符文里面的那个时间流逝跟大家是不一样的。
嗯
哦啊，对，提到狂野符文，就 那个我记得就是他们进入到狂犬符文的时候，正好同时另一边是那个魏和金克斯在大战，
对，那边受影响了，
然后那个双线这个就他那个插叙那个动画做特好，
那场无论是动作表现、嗯、还有
调度，
对，调度两个场景间切换、
嗯、
剪辑简直了，绝了、嗯、
啊，就是觉得打斗的时候没什么道理，
我去怎么长这样，
你这个枪哇
长得不像、
这个、杰斯、
嗯、
长像塞拉斯、
嗯、
你这个枪变了这个情况了，然后是没什么反应，还是要该拿拿，感觉那边凯瑟琳和魏都没觉得自己的手上的武器出了点问题，
嗨、
嗯、还挺怪的
打成那样，而且俩人都是因为他们俩的武器都是那个用海克斯可以打造的嘛，可能人类对这科技探索也不完整，出点问题可能也不会细想，
就是海克斯核心嘛，
对、
嗯、
杰斯这个人物就在这放着，看看维克托那边怎么发展呗、
嗯、
维克托那边我倒是不感兴趣，我只想看多看点金克斯，太好看了，还有
那下一季你爽，下一集你就爽。
还有那个希尔科那副手，就是金克斯给他做一手臂、
嗯、
塞维卡、
嗯，
那也太帅了。
下一集还有这个，下一集还有这个呢。
我靠，
嗯，
就他们两姐妹都得跟他们爸打一次。下一集的预告已经漏了
啊、
嗯
哦，就他那个手就是一拉栓，然后是那种老虎机那种情况，然后触发不同能力，那能不能做游戏里？这种随机性太好了，他那手也太帅了，
嗯、是。
然后那个金克斯整个涂鸦，包括他那个美术风格，已经我感觉就已经独具一派了。
嗯，
有一种受是就像之前翟瑞说的，受制作组偏爱的英雄。
嗯、对，嗯，就
对这角色肯定有非常多的感情。
嗯、
就是，整的太好看了，天！
而且金克斯这一季明显是要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往一个领袖啊，或者说往一个有承担的那个角色上去走的话，这本身在游戏里也是对这个角色的一种重塑。
嗯，
在游戏里没有这方面描述的，
还挺难想象的。
嗯，
包括他收养那小孩儿，
嗯，
这两场战斗其实他一直处于一个放风侦察的一个角色。
嗯，
是
不知道这小孩后续会成为谁？
金克斯打武的，
打武是啥意思？
酱油酱油，
对，插眼，然后必要时候上个空的
啊。这种撸狗确实听不懂。
嗯，
金克斯是啊，我是个精神病有医生开的证明嘛，他就。
嗯，
他真成为一个领袖的话，他这种精神错乱可能会也会搞砸一些事情。我觉得这种桥段还是挺不好看
的。嗯，
我觉得
他不是一个选择性的发疯，他是真疯。
我感觉好像是在朝着这个成为领袖的方式去走，因为片头曲的时候他已成为一个摇大旗的一个形象，
是、
带领这个底层人民反攻上城。所以第三集结尾就金克斯用燃料染了整个上城，那是就是纯示威还是一个什么其他作用？
他那个好像不是他原计划，
他喊了说不要不是、
啊、对，他炸那个塞维卡炸那个门的时候他说这不是这样用的啥的、
哦
嗯、
那也不知道那个就是单纯一个纯示威纯搞怪还是有什么副作用、啊、
主要这个泼油漆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咱们这边现实世界了解的一个抗议的意向
啊，是
嗯,
嗯，他代表这底层人民是不是也已经开始就能代表了，
也是把一些灰杖从下层吹到上层嘛。
是、
哎、看到那个场景，他而且金克斯喊不要的时候我特别幻视，就是龙之家族里面那个小鹿被他那个是表哥还是哥哥杀了以后喊不要不要、
嗯、
挺怪的。
是
这金克斯的形象不应该是一个喊出说只是往上层泼一点油漆他就开始喊不要的，
对，他肯定就是跟他的计划有出入，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我觉得那个不要是他想死，他要不想被救啊、嗯、
啊，就死在自己、
啊、不代表说他不想搞这个破坏、嗯、
但
因为他还是在那个求死的状态里嘛。嗯，
但我第一时间幻视是那个全游、
嗯、
那瑟西用那绿色炸药把那个大楼给炸了那会儿
啊，那个死火吧，
对，
火
我以为是那块儿、
嗯嗯、特别好啊，就是哎，怎么说呢，就现在就是有很多的期待吧啊，
嗯，
包括狼人马上也要出现了，对，他我觉得他可能啊会成为怎么说，姐妹俩肯定会成为姐妹俩的某种
和好的一个
相互理解的一个机会吧啊。
卡米尔也可能是狼安贝萨是吧，安贝萨和凯瑟琳之间的一个第三方势力的制衡嘛。
嗯，
卡米尔是谁？
卡米尔
是谁？
是
一个纯机械改造人。
那有卡米尔是不是也有劲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某一年 CG 就是进单挑卡米尔，太帅，最后一完美谢幕。
在 上层之战里出现了吗？
没有，这都没有，甚至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
哦，对，也是推测是吧？
对，近
戏命师，
金卡米尔也是一对啊，
嗯，
一对冤家一对手吧，
嗯，这是他
没有这么大，
全都很喜欢这么写故事嘛，
没有这么大制作容量了，虽然都很想看啊，
嗯，主要我觉得第一个怎么说，就是说试点作品吧，选择了双城，
嗯，
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故事，我觉得跟现实有某种让大家共情的地方，就是上城人、下城人、底层人民，
现在的美国是吗？
就是这种。怎么说，你冠以是什么追求进步的名义，但是其实最后把所有的这个污水啊，然后排气啊什么的灌到一个下城区啊，种种这样的事情，应该说它有某种，这故事里面本身有某种共情的力量，
嗯，
而且
真的吗？我怎么感觉是说我们挑几个全世界都认识的英雄，然后以他们的故事背景为舞台做这个，那就金克斯，
那我觉得魏可不是，
嗯，
但你要说金克斯不就得说魏吗？
啊，
对吧？
但其实金克斯也不是一个特别高人气的人，
不是吗？连我都这种完全，哦，我只玩过一局英雄联盟的人都知道，
但是他是一个
他不那么
高人
上场吧？现在，
但是他还离那种什么亚索那种代表性人物还是有段距离的。
对，
亚索，那
我甚至不知道亚索长什么样，但是我感觉金克斯这个形象在全世界。
啊，那是
的范围内应该是很知名，
但我觉得也是。
亚索就是跟小五一样，
亚索就是凯，
嗯，
鸟武士
是鸟人啊，
对，
嗯，
就那种感觉，
哦，不是啊，啊，就是金克斯肯定算是代表人物。然后你看，皮尔托沃夫和祖安这两个城市，其实跟我们的大多数人的理解也比较接近。一个是，
嗯，
咱们说叫什么朋克也好呢，啊。有点像蒸汽，这应该是算是蒸汽朋克吧，魔法朋克，
魔法朋克，
然后底下是那种炼金啊，然后
病村儿，
对，嗯，这个黑手党，
对，
其实你看那个，包括这些年全都在拓宽他这个世界观，你看那个黑手党的那个五个派系，就是地下世界的那个五个派系，有一个是穿的那个西装革履的，
嗯，
是啊，那个礼貌帮
啊，礼貌那帮，
对，
那个在他那个卡牌游戏里面早就出现过类似的卡面，嗯，
哦，
就是所有都有，包括那个我感觉那个用大量机械改造的那个约德尔人，应该也是在卡牌里面就直接出现过的一些就是卡画，嗯。所以就是他在先用各种方式在推自己的这个英雄联盟宇宙，
宇宙的这个，
嗯，
Artifact 是吧，
嗯，而且他不是之前还承诺说要做一个
MMO
吗，
听说最近
也没信儿，
听说最近遇到一些阻力，有一些关键人员离职啊，不好说了，
是吗，
也裁员吗，哎，那你说我突然想到这个底层希尔科死之后，他那几个手下那几个代表，
嗯，
也是群龙无首，看第二集开始也是打成一团，
是，
但是死了一个鼠鼠，然后死了一男爵，
死了一鼠鼠，
就那老鼠，
嗯，
那不是约德尔人吗？
那不是兰博吗？兰博没死啊？
有兰没有兰博？
他就说那个角色，
对，
那不是兰博吗？
那怎么能是兰博呢？
不是兰博，兰博长得比他好看点，
好，嗯，
对，剩下几个手下也不知道各怀什么鬼胎，他感觉战斗力也不太强的样子，
他不可能讲这个，我觉得他从第二集一上场。那个幻灯片似的那个
对
剪辑就告诉你了，我这块我都可以单独给你做一出来，但是我不做，就是他用飞快的两分钟的时间
赶紧
就把一个地下世界里面一个权力的真空导致的内斗就给你讲完了，
而且战力从金克斯出场救小孩其实也交代比较明显，战力确实太悬殊了，
嗯，
金克斯要是想跟你好好弄，你就确实你也弄不过人家，
嗯，
脑子也不够，然后技术力就是也不够，嗯，挺好
的。行，那你们期待这个剧，因为咱们现在是它分三个篇章嘛，每次放三集。嗯，对这个剧未来，大家对这个剧未来有什么期待呢？嗯，
我其实最期待就是金克斯这条线，然后以及杰斯那条线。
嗯，
啊，杰斯和梅尔会怎么发展？然后杰斯自己会对这矿业符文，包括海子科技，探索到一个什么地步吧？
嗯，
啊，因为他现在除了这个科研政治两手抓，他还要处理这个跟自己女朋友的关系和这个老师之间的关系和这个挚友之间的关系，感觉杰斯也挺忙活。啊，
杰斯和梅尔还会有继续的讲述吗？
他俩应该不会，他俩都太忙了，
太忙了。
是
啊，我还是更关心维克托那条线，我跟他。维克托是我在还玩英雄联盟的时候玩的最好的英雄。
哎呦，
是吗？
啊，
就 solo 一下，
因为他技能比较难用，其实
就我就靠维克托第一次打上了 钻石，然后就很开心。当年是 S 四还是 S 五，想不起来了。
嗯，
所以你对这个角色是有很深感情？
没有感情，就单纯的上分工具。我更喜欢小鱼人
啊。行，
那维克托他能搞的这种宗教式的东西会怎么讲？我很难说他在一个动画片里面能有能体现制作组对这个事情有怎么的看法。就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儿。然后为这一家子的包饺子是什么馅儿的，这个肯定会有，所以就没有那么的期待。就是你给我讲呗，我看呗，你带我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嗯，
然后想想还有啥？梅尔，对，妖姬的那一块儿，诺克萨斯，我其实不是很感兴趣。能不能讲讲巨神？能不能讲讲那个舒瑞玛的故事？我对舒瑞玛的福瑞美还是挺好奇的。
主要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舒瑞玛的故事应该已经都讲完了。对，说舒瑞玛已经变成黄沙漫天了嘛？对，嗯。
因为那个莱斯特，
嗯，
莱斯特是谁？
在梅尔在个剧院见面那个人
啊。福瑞，
那福瑞太好看了，但是一张嘴怎么是个男生啊？我操，
没有吧？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声音。
哦，
嗯，
那岂不是更好了？
嗯，
哦，是吗？
啊啊啊！
那 Jerry
大家都这么奇怪。
Jerry，那你最期待什么线的发展？
我首先他的做到第一要务，肯定是要把金克斯和魏的关系处理好。
嗯，
我不知道他会最后处理成什么样子，因为我很讨厌他最后是一个真包饺子。那我也不太高兴。我期待两个人是相互理解，但是最后还是回到各自的理念中去。就因为大家知道第一季的很多惋惜实际上是建立在误会之上。
对，
比方说女警一出现，金克斯觉得卫是带着女警来逮捕他的，
误杀呀，误会啊。
对，比方说就至始至终就是卫对金克斯在卫对鲍宝在小时候说过很狠的话，说你为什么要过来，你就是把一切东西都搞糟。这些东西我希望他们最后能把这些东西就是把这个结给解开就可以了。我不希望他们再就是你明白吗，
就是他包个饺子，
对，不要再太
如果是猪肉大葱味的就没什么意思，他要是什么蟹黄汤包还可以。
是，
嗯，就是你是希望把这个两人把这些的误会说清楚，但是还能接受自己，
对对对，
双方本身的一些不同，
就双方能意识到经过了这一段坎坷之后，可能成为了不同的人吧。
嗯
嗯，然后另外一边，其实我的想法是因为他现在铺的暗线太多了，我其实特别担心他要把这些暗线讲清楚，我反而觉得那会，冲淡这个故事在后面的一些重心，你还是要把重心放在。这个双生姐妹，或者说其实另一个重心就是杰斯和维克托，
嗯，
这两对吧，第一季就出现的关系里，我希望把这两对关系写好，然后能够让诺克萨斯的事情就是铺开，就不一定是要把它解决，我觉得
不太可能，没有这个
塞进去的东西太多了。
嗯
现在狼人还没出现，
是，
嗯，
而且很多论坛观众一直说的说啊，这些英雄肯定都不能死，我觉得倒也不一定嘛。
嗯，
该死死呗，死了也不耽误你在游戏里接着玩啊。
嗯啊，
就是为什么会，
这么想，
为什么会觉得游戏里面的人物一定不会死啊？
而且这个游戏本来就是超时空救兵嘛，
嗯，
大家的时间线本来就不一样，
嗯，
对吧？
游戏世界观宇宙啊，说是战宇宙，哎呦，感觉还挺合理的。
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他们这些角色之间的故事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差的。
嗯，
那你游戏里面就，对吧？死了的人他活着也不奇怪。
那金克斯要是死了，我玩的是第一季金克斯，不行吗？就我觉得挺好的。
嗯，
哦，
反正就是我们把故事讲好嘛。嗯，
可以。
嗯，而且在这个游戏里又不是死了角色就回不来，是吧？
是，
啊，游戏里有大量死而复生的人，
对吧？那个锤石还在那儿呢，
嗯，
大不了去捞捞，对吧？暗影界嘛。
塞纳是吧，
嗯，
塞纳河畔，
嗯，
行，我操，无比期待本周六下三集了。
是，
操，今天怎么才周二啊？
是啊，难受啊，嗯，太想看了。
是，
主要我觉得下一个篇章会非常不一样。嗯，
对，我现在就等他每一集那三分钟。
嗯，
我比较担心下三集会不会节奏突然慢下来。
肯定的吧，
讲述和沉淀的过程，
嗯。我甚至觉得第二集有点太快了。嗯，
是，
嗯，看
噼里啪啦第二集，嗯。
嗯，因为说是分成三个部分来放送嘛，但实际上第一集第一个三集没有很成整体的一个感觉啊，虽然还是跟第一季一样从两个城市的分开叙事嘛，比方说第一集就完全是魏和凯特琳的视角，
嗯，
然后第二集一开始就是金克斯和地下这个 地下世界的一些视角，还有艾克的视角。嗯、
我反而觉得前三集反而成全安贝萨朗姆了，他是借着第一集就灾难后续，然后展现自己临危不乱的指挥能力，
嗯，
然后第三集推动了凯特琳上台，我觉得反而是成全朗姆了。
哎，对对，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一段
对
叙事最后是一个怎么说，诺克萨斯成功介入的故事。
对，
不过也合理，安贝萨的叙事就自然还会就会有梅尔的叙事嘛。
嗯，
梅尔，但是梅尔又是明年的新英雄，给多给点笔墨也得到
是吗？
有这种说法，嗯，说有一些内部的测试里面已经
出现了梅尔。
用梅尔的截图做的英雄界面，
而且梅尔
以为他那个安贝萨成新英雄，就是因为梅尔死了，然后他才成的新英雄
啊。
那、嗯、梅尔现在不是也被黑色玫瑰给抓走了吗？
对
啊，感觉应该也没啥事儿，反正嗯
嗯，期待
他都有金身护体了。
对，金身护体那还被抓走？
嗯，太想看
俩起身。
嗯，梅尔的故事、嗯、
是这长得非常好看，他面部那些彩绘弄得也特别高级。
嗯，
对，梅尔太漂亮了，
嗯，太漂亮了。
这每个角色都特别特别好看。
嗯，
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看第二季的时候有感觉，他这一季有无数的对着那个眼睛的特写，
有吗？哎、
有、哦，对，然后所有的眼睛，他就是特别强调那种带血丝的，
是的，
红色
的
眼睛，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搞。
那是就是那个毒气，
不是不是不止。不止那毒气，然后他有很多篇章，很多镜头都是对着角色那红掉的眼睛在那拍。
嗯，
最明显就是金克斯。
金克斯，
那金克斯是有缘由的嘛？因为
没血丝才不正常。
对，一开始公布的时候，大家说这个抱抱是不是金克斯？因为当时的抱抱眼睛不是红色的嘛。
嗯
嗯，金克斯那个原设定就是蓝头发红眼睛嘛。
对，然后包括一些被毒气毒过的平民百姓也是，
嗯、
他这个。这个手法可能也是跟那个叫灰什么
灰杖
那个东西就在叙事上的一个暗示之类的，觉得这个是个很重要的点，然后
慢慢影响到所有人。
对对对对对，
凯瑟琳也开始用灰杖了，但灰杖剧集里不是说其实只是一些工厂废气吗？并不是什么专门的毒气或者危害的很大的东西。
看吧，但是就你可能只是现在人们觉得它没有危害，之前不是也隐藏了一些线吗？比方说为什么在上层研究海克斯科技产生的魔法效应，会跟下层的那个事物有关系啊什么的。嗯嗯，对，
嗯，
所以这些东西会不会也是研究导致的一些、怎么说附带产品呢？你不知道。嗯
嗯，反正前三集是把第一季结尾这事儿给交代完了，
嗯，
然后整体又开始铺向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画布，
嗯，
非常期待啊。
对，反正总有势力要在这两个城市和两个姐妹之间，怎么说制造矛盾吧？
嗯，
最后要看他们这两方能怎么弥合在一起了。行，那我现在也就不用其实畅想什么了，我觉得就是周末往沙发上一躺，
好好享受，
就等着对等着它呈现在我面前。
也是下午4点是吧？
对。
哎，对，我想插一句，因为我和视网哥看的是网飞版，
嗯，
我听说 B 站版还有美团广告。
啊，
我没有啊，
就是美团广告是那个为何金克斯在一个就是那种小剧场广告，他俩在抢东西，然后金克斯说什么，还是为什么说你把我东西吃了，然后艾克拍马赶到说没事，我用美团给你送来一份新的东西。
啊，
这广告也太贵了吧。
我没看。
对，是有美团广告，我们笑死我，
是专门做的吧。
啊，
不是专门，
反正艾克是拿了一个黄色的袋子进来，
专门做这个东西得多贵啊。
我是用 B 站看的呀，我没看到、
但现在确实有很多网剧，比如说那个我当时看那什么、就那个就那谁演那网剧、什么中途什么有什么红烧牛肉面还有什么广告铃的这种。
那我看那可牛了，我看那个古装剧、古装剧那个就是可能就是男女谈恋爱的那种吧、但是古装的，就是谈着谈就是风花雪月的那种时候，忽然来一个，哎，你怎么咳嗽了？
哎呀，
快用一个川贝枇杷，就是西域进贡的川贝枇杷膏、然后你看就是
反正我看过这小剧场、但是我看的是个单独的切片、
我看了，我明白了，他是在原有的动画上面拿一些镜头剪出来的，然后加了一层涂层。所以并不是专门做的成本，但是
但
还挺高的。
但这东西确实是有，是吧？
有，对，我刚看
了。但这是官方的还是
在哪呀？
还是泛制的？
有点想看了、
这个肯定不能是官方的吧？可能是国内，可能是腾讯那边发行的，做一些宣传。
哪一集、
我不知道，我就在刷 B 站看到的， 有一美团广告，真的笑死我了那天。
这不是经典好活吗？这以前的那种，是那欧比旺一开柜子，然后里面一箱可乐，这不是那经典好活吗？
第二季，
行，反正就期待吧。
嗯，
哎，我别的咱也啥也干不了了，咱这落成啥样也不如周六，眼见为实。
我知道了，是中配版的
啊，
中配版这点开就是优衣库和 OPPO 的广告。然后第二集最后是这个刚刚提的这个美团广告
啊，确实是有是吧？
嗯，
我家那电视现在开机广告就是 TCL 赞助《双城之战》。
开机广告找客服可以去掉
啊？是吗？
青岛的观众都可以找客服试一下，
哎、
主流大品牌都可以。
嗯，
而你我的朋友，你才是真正的英雄。嗯，
为了广告，我感觉我得看一下这中配版。
行，一会儿我发你。
行，
好，你直接在 B 站看那个中配版就行了。
是是是，
哎、
嗯
嗯，
行，那就聊到这儿吧啊！期待周末了，
你看多牛逼啊！
嗯
哇塞，爆省价格，尽享美味，
还是爆？
对
对，我
神枪手，
文案写的也很用心，
嗯，
用心个屁，用心，
妈的。
Llegamos con el combo ready pa' hacerles una avería. Cuidado que tengo mecha corta y puede que te explote la encía. Prendo fuego y te quemo toda la mercancía. Mejor pedir perdón que pedir permiso, mal improviso. Y a toda esta gente le doy contra el piso si quiere. Tengo disperso, les tengo un aviso. Mala suerte con la nena que disparo y preciso. Try me, I dare you to try me.
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福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